欢迎回到10月3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面对香港的激情和事件的目光，大陆官媒万炮齐发，民间的声音则被封杀殆尽。即使在海外，大陆人对于这场运动呢也意见纷纭。有人说，凭借年轻人的激情无知来迫使北京让步，显示了港人的天真；也有人说，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港人和平理性、公民抗命，为中国进步写下了新的一页。那么香港人的战中运动对于香港和大陆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政府的强硬是在有效地维持统治，还是在推动港人渐行渐远？我们最后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夏一良先生，请您先首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大陆官方媒体完全禁绝有关战中的报道，基本上而且社论都是骂声一片哈。你觉得为什么中国特别害怕这个战中的消息在大陆传播？
因为有联想8964，这是一个点。再一个呢，对新疆、西藏都会产生示范效应。所以前段时间微信群里面讨论很多，包括照片，但是这两天几乎都封杀。你要是香港两个字都很难出来。所以说现在他非常恐慌，他恐慌的原因就在于他这些东西不能见真相，不能曝光，是吧？如果见了真相的话，那大家对这个大陆这种信任就丧失了，是吧？所以说他现在是非常的恐慌。就是说很多人，大陆的人会问，哎，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有的人不了解情况，看中央电视台，以为有些人在香港捣乱。对吧？还有些人就是说，他们我不知道是真的脑残，还是说他因为有一点利益好处，所以说那些昧良心的话，说啊，好像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好，你们还闹什么事儿？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注意到，就是网上的哪怕是海外的大陆的民众哈，对于香港其实有诸多的批评和谩骂。那么建林，你怎么解读这个问题？因为对比到当初六四，香港人对于大陆是全力的支持，但是今天我觉得大陆人对于香港的这个反应好像非常的不一样。你的解读？
这个大陆人到底怎么反应？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
但你看海外华人，你还是有相当多的。
我看到他们的反应也不是占于主流。当然这个在任何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声音，我觉得不奇怪。现在问题是在大陆内部有民众多少人知情？刚才叶良也讲了，就是说他在这个控制信息，使得大部分的民众不知道信息。我们可以设想，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陆，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地方，经济上发达，政治上这个文明。就是说这样的地方，如果是这个大陆民众知道了他真正的情况，是要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普选的话，而遭到这个政府的这个钳制，形成了这么大的运动，人民就会非常同情。因为什么呢？香港都不行，我们怎么可以？实际上在内地很多人是对，尤其是台湾。所以呢，我觉着我们缺少一个机制，真正的了解大陆的民意，我们很难讲大陆人怎么反应。
但是我想我提到一个，我们美国军中文网站上自己收到很多这个网评，就是说香港人当初在英国的统治下乖乖做顺民，也没有民主，但是今天回到祖国却大闹民主，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香港人是两面派。那么小农，你的看法是什么？
错了，两面派是中国政府，因为几乎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和绝大部分的大陆人完全不知道，当年在英国殖民时代阻挠香港民主的是北京当局，不是香港老百姓。最近英国的国家档案有些揭秘，就是有人做了研究以后发现两件事情：1958年，周恩来通过当时中国铁道部一个英国技术顾问叫 Kenneth Cantley， 他请他带话给英国保守党首相叫 Macmillan， 请他带话的原话是说，我们希望香港的殖民制度丝毫不变。然后1960年，廖承志就是邓小平剧里面的廖公，接见香港工会代表团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说如果你们要实行民主，我们马上出兵占领香港。换句话讲，就是中国绝对不让英国殖民制度下在其他英国殖民地实行的民主制度在香港出现。原因是当时香港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外汇管道、外汇窗口，中国不希望发生任何变化，所以造成香港始终没有民主的不是英国殖民当局，英国愿意做，但是北京阻止他做。
好，破空，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哈广泛报道，深圳中学生哈致这个香港中学生一封信，题为“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这封信所反映的一些大陆人的这种心态，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 首先，如果这封信是真的的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巨大落差。也就是说，一个笼中鸟对外面高飞的鸟说：“回来吧，笼中最舒服。你看外面有闪电，有暴雨。”或者说，一个坐牢的人坐习惯了说：“你看我在这里多好啊，这个有人送饭啊，这个每天生活很有规律。你看你们在外面走来走去，发生那么多矛盾，进来吧，跟我一块坐牢。”说如果这个信是真的话，是这么一个心态。但这封信在香港没有激起任何的反响，但是到在大陆的网民中激起了热烈的议论，因为大陆网民主要是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首先，这个中学生那个落名思雨，他就不是一个真名，是一个笔名。另外，他这个信呢、啊，写的就是说他说他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那么大家算了一下，说三年级学生那应该十八九岁吧，那么香港回归的时候你就一两岁。或者还甚至有可能还没出生。那么他这个信中说，他这个记得香港这个回归是普天同庆，你怎么记得？人的记忆力一般四五岁才记得事，说这是个荒唐。还有个他这个信中就讲啊，说这个昔日这个美丽啊，什么香港现在被搞得乱糟糟，你说你不等于承认回归后香港越变越糟吗？说反而给中共给出了难题。就有个那个一个大高中老师就讲，这封信啊不仅是写得非常伪造，而且写得非常差。
好，我再听听高文迪先生的意见。高文迪先生，我想因为时间不多，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动不动就用13亿中国人不答应来回应港人或者台湾的民主诉求哈，也就是说暗示大陆民意呢不支持香港自由，另外也表明香港的未来应该由大陆13亿人决定，而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那么我想请你评述一下中国政府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先补充一下破空那个，我到网上一看的话呢，就是关于那个高中生写那封信呢，这个袁腾飞呢为此发了一个帖子，他说现在都是什么人在搞宣传呢？聪明的人是不是都去做生意了？一个高中生能够记得17年前回归的场面，这种内地风格的八股文，香港人会看吗？就是让人看笑话的。
还有一句话说，胎教太成功了。
那么话呢，实际上呢，13亿人呢，我觉得话呢，这个说法呢，这是大陆官方媒体一贯搞的这种那个代表论。实际上，你如果是放开调查的话，你看看13亿人有几个是真正能够赞成官媒的这种观点。而那香港人跟大陆呢是血脉相连，香港不同于西藏和台湾，是真正的炎黄子孙。因此的话，你要用民主主义来煽动这个情绪的话呢，是驴头不对马嘴，最后只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香港人争的是基本人权，这一点恰恰是大陆民众所希望的。
我们只有一分半的时间建立
高老师讲的非常对，他不能够调动民主主义对待香港，因为这是同民族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另外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香港的局势到底大陆知道多少？为什么老用13亿人来说事儿？为什么我们不让13亿表达一下子？这是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刚才我就反对，就是说大陆人就反对什么香港如何，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我们没有这个机制。
实际上13亿人是被中北京当局变成笼子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10月1号广东省把它的宽带服务全部切断停止服务，以至于人们只能通过短信传播一点消息，原因就是13亿人没资格了解任何境外的信息。
实际上这次香港问题也是中国完全把这个社交媒体控制封杀，然后 Instagram 那种可以上载照片的软件，
而且设了一大堆跟这个什么散花革命有关的禁词。
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就是海外那个媒体，就是中共控制的一两百家报纸媒体，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其实恰恰就暴露了他们这种就是海外大外宣这个战略，这个花了很多的钱来这个收买海外的媒体，其实没有真正的海外媒体在支持他们，只好用中共自己花钱办的媒体来扮演海外媒体。
20秒的时间，建立还有什么说法？
就是刚才小农揭露了一个秘密，为什么香港在港英时期没有民主的这个中国方面的因素？老百姓的因素很简单，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港督在英国做了任何违法人权、违反人权、违法的事情，都会在伦敦得到解决。当时有一个法治自由的传统。这个香港人民的生活可以非常过着一个政治文明的一个生活，不受影响。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仅政治文明受到影响，政治这个自由受到
限制，就是香港人对宗主国的这个信任
对
减少了。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今天许多港人传唱的一首歌，叫做《试问谁还未觉醒》。这首歌呢来自音乐剧《悲惨世界》，描述法国人民对抗暴政的场景。香港民众将歌词改变，使之成为鼓舞香港民众的名曲。好，我是宁馨，希望您继续在美国之音网站和电视广播继续关注香港的局势。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
听着那自由在奏鸣，激起 热难为不的那份暖自我应。为何美梦仍是个梦，幻想等日子泡影，为这黑雨